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好，刚刚导师先说明，在修行的这一个项目当中，定本来就没有跟心有关联。在某一些修行的道品当中，对吗？比如说这个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就有定这一项，但是他没有提到心，对不对？那导师有注意到是神足，心已经是一个修行的项目。接着导师要解说，就是前面是神足这个名称当中有这个三摩地断行成就，那这个所谓的断行什么意义呢？我们看导师的说明，在643页最后一行，修得三摩地的过程当中，这个断行也是修三摩地的一个方法。修三摩地的过程当中，瑜伽论，瑜伽论就是瑜伽师地论，它立八断行。这八断行大家可以看角注17啦，我们这边就不详细解说，就是有八个对治内心不好品质的方法。比如说内心如果有懈怠的话，要修这一个还是说一下哈，644页就我们直接看成佛之道，导师有整理，就是内心有懈怠这样的一种心态的时候，要修八断行当中的欲、精进、信、清安这四项。那有这一个妄念、妄圣言，因为修定你就要依着教导去安住于所缘嘛。那你没有依着圣这一个圣人所教的这些方法去安住所缘，胡思乱想、妄念，这个都通称为妄圣言，可以吗？就是心没有在所缘上了。那这时候要修什么？正念。若昏沉掉举呢，要修正知。如果对于昏沉掉举你没有采取行动去对治的时候，你要修思，你去对治这些昏沉掉举，已经把它这个降服了，你还不断的去看它有没有出现，过度的警惕，它已经被你搞定了嘛？你还一直看有没有来，有没有来，有没有来，一直看，一直看，就过度啊，过度的警惕。这时候就要修这一个舍，他要对治作行，就太过于警惕了啦，你不作行就要修思，要引发这一种行动，对吗？那行动过度的时候要修舍放下，所以有时候大家会修行修得好累，会不会？太过度了，在这时候要放下，休息一下，要休息。精进是好了，但是精进得精进的这一个方便当中有一个叫做休息力，休息之后才会有力，可以了，要适当的休息。好，那这个就是断行啊，就是八种对治心的这种不正确，在修定道路上不恰当的一种心的活动或是心态，要用八种方法来破除它们。好，所以瑜伽师地论立八断行，那这个断行或做勤行或是圣行，有不同的翻译法了。看到644页，所以这是要离不善心，然后起善心。 它这个其实就是四正勤的内容嘛，哈、哦，未生善令生嘛，哈、哦，以生善令增长啊、哦，未生恶令不生，以生恶令什么令断，由它的这一个的意义看来呢，或是八段行的意义看来，就是要离不善心而起善心啊。哦离善乱心而住定心的修行内容，这也就是四正断、四正勤、四正圣，或做四正勤、四正圣了啊。老师接着说，那成就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三摩地断行成就啊。好，如一欲，这个欲。他的这个梵语词是这个 chanda 啦齁欲也是一种愿欲啦齁如一欲而修习到断行成就就是八断行成就或者四正勤四正断成就就能够得三摩地然后引发神通所以名为三摩地断行成就神足、哦、这个是在解释这一个语词、哦、好那心是什么内涵呢、哦、因为前面先讲断行嘛对不对然后讲成就那心是什么意义呢这边说这个杂含经因为这边要讲早期佛教嘛、哦那它的内容就要依早期佛教来说明啊、哦。好，那导师说，《阿含经》所说四神足的部分已经遗失了。遗失是什么意思？看不到了。有时候藏经说这一部经失意，他还看得到吗？他看得到。但是译者是谁不晓得叫做失译就是不知道译者是谁那译失是另外一个字了译失就是已经不见了就是不晓得跑哪去找应该原来是有的导师为什么知道他译失呢因为一个是比对难传的了难传就是杂含经有几个相应那有没有因为你基本上都可以找到对应的啦、哦、你南传有而且是一堆但是北传啊杂含经不见了、哦、那我们当然就知道 它有些内容不见了、哦、另外一个就是导师发现这一个经录里面、啊、就是杂含经是50卷嘛、哦、古代大概翻译完的这一些资讯都是50卷现在也是50卷可以吗、哦、但发现其中有两卷不是杂含经的东西、哦、是阿育王传阿育王譬喻啦、哦、懂意思吗、哦、表示有人知道他应该要50卷但是少两卷就拿别的东西来补、哦、就从导师从阿含经里面的内容他发现有两卷的内容不是杂含经的内容所以而且经录说他有50卷表示他有两卷不见了、哦、在比对难传也确实、哦、就有些东西没有对到嘛、哦、好那你说一两部经没对到那就是不同传承有些不一样但是一大段没对到那应该就是不见了好那导师说呢依瑜伽师地论设四分这是什么内容、啊、是瑜伽师地论的设四分有几个重要的部分、啊哦、一个是这个契经的摩达吕伽契经摩达吕伽是什么东西呢、哦、他在这一个关于契经的这一部分呢摩达吕伽它是经的注解但它跟一般的释经论不一样、哦、 它是解释这部经的一个修行的要义，它不是名相解说。释经论就一句一句这样去解释，这叫释经论。但是摩达吕迦呢，他是说这部经的重点是哪一段经文，这段经文讲了什么道理，什么样的观行的内容。可以啦，这个是摩达吕迦的一种注释的风格或是形态，它不是逐字的解说的，它是对于这部经的修行要义做说明做解释。但有些重要跟修行有很密切关系的语词它会解说的，懂意思吗？但它重点是修行的内容是什么，这是这一部分，它不会没字没句在告诉我们什么意思，它只是告诉我们这部经它的重点是什么，他教导我们什么样的一个重点。那摄事分其中有一部分是这一个，就是契经的摩达吕迦。摩达吕迦就是在这一个摄事分的契经释的这一部分，它就是注释书的概念。但是在另外别的脉络就不一定哦。还有可能就是一些关键词，收摄某一些这些律里面的律，也有摩达吕迦啊，律的摩达吕就是一些关键词，然后它编成记诵，懂意思啦啊？那它就跟经的摩达吕迦不太一样，经的摩达吕迦它是有关键字的摄诵，以及跟这个关键词相应的一个解说内容，所以它比较是注释书的概念，但是在其他的律的也有摩达吕迦，它比较类似关键字的概念，它没有解说了。好，导师说依这个瑜伽四谛论摄事分的内容可以大致了解，什么意思？因为在摄事分它有保留对于神足这一部分经文的解说，那它有解说的一些内容，还有就是八力藏相应部有力神足相应，那导师说应该是与扎含所意识的部分相当，不见的部分相当了。那接着导师说心三摩地断行成就神足的心什么意义呢？导师这边引了法蕴足论的解说，他说所起之善的心意识名为心，所以在心在这个是神足的一个教学里面，它还是内心的通称，它虽然已经变成是一个修行的一个项目，但是内容还是一般的通称，还没有一个特定跟定有密切连结的。但是这样的一个修行能够成就定，而且其中一项名为心，它已经有跟定有连结了啦，可以吗？但是意义还是一般的，那真正让心跟定产生连结，就是导师这边所要讲的，下面要讲的。好，我们看导师的说明，导师这边引了这瑜伽师地论的文，那这样的文呢，这边谈到若复策发诸下列心，或复自持诸调举心，又时时兼修增上舍，由是因缘能正升起心以净性，广说乃至是名心增上力所得三摩地。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导师说这个论里面的内容呢，是在解说杂含经里面的有一部关于修定的一部经，就是接下来这个杂含经卷47这一段内容。好，那这一段内容是什么内容呢？我们看这个引文，当专心方便，随时思维三相，云何为三？哪三相呢？随时思维指向，随时思维举向，随时思维舍相，就是指向、举向跟舍相，心则正定，然后能够尽诸有漏，就是断尽一切烦恼，就是思维这三项能够得正定，然后再依着正定起这个无漏的正慧，就能够尽诸有漏，可以了。好，那就如这个巧金师还有金师弟子，就是炼金的啦，炼金的，他以生金着于炉中，就放在炉中，他要去煅烧嘛，要去杂质，然后放在炉中，然后在里面这个起火，起火让火烧大，然后随时善拜，这个字念拜了，这藏经里面应该是长这样的，应该是这样写了，但是后面 的字就 一样了，有些用格字编，这个是伟大的伟的另外一边，字念拜了，就是准备的备，去掉人字旁，然后再加上那个伟大的伟，去掉人字旁，两个合起来，所以三拜，随时随洒，随时俱舍，如是生经等得等条式，随事所用，那这跟前面的这一个指向举向，怎么搭配，我先做个搭配啦，这个舍相就是俱舍，可以吗？这很容易理解，因为字是一样的，随时随洒，什么时候要随洒？火太大的时候，就是指向。那三拜什么意思？火不够大，用去煽风，让火烧大一点，那就是要去举向，让心活泼。好，我们看到646页，要得正定，对心要随时处理得宜，如心下列，也就是昏沉，应该提起正念，策发精进，这就是三火嘛，火不够大，思维举向，若心调举散乱，就应该治心持心，思维指向，那若心不下沉不上举，应该舍，舍就是保持平衡，一直下去，都不要动它。在修心得定中，三者要随时调整，才能够渐渐修得正定。所以要得定要修什么？心呢、这里面修心就跟修定就是同一件事情了。好，那经上的这个比喻了，这个三拜就是山峰而石火旺盛起来，那火旺盛就在经上 洒水，如火力恰到好处，就维持火力。这样随时山火，随时洒水，随时停止，三法运用得当，才能够冶炼成纯金，可做庄严等啊、哦、种种的装饰具了啊、哦。好，好，导师说这是从心的休息而成定，心也渐渐的被用为定的义名的。导师认为，就是这样的一个经文，让心跟定变成同义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契机、哦、的一个教学、哦、好，接着导师说，用炼金来比喻修心，来修定的这样的一个教学杂案经，还有一则。金是次第炼成的，他要先除去钢石尖块，这写一个一，次去出沙粒，写个二，细沙黑土是三，这两项是在一起的，然后四金色的垢，四，所以它有四层，钢石尖块。第一道手续、哦、第二道手续出沙粒、哦、第三道手续这个细沙黑土，第四道呢四金色的垢、哦、最细的、哦、然后除去这个四金色的垢呢，使金柔软不会断、哦、光泽屈伸随意所作。好，那这个是炼金，那它其实就是譬喻这个静心、哦、增上心，修增上心的比丘也是次第修成的、哦、上面那一个四金色的垢是四，对不对、哦、然后使金轻软，这是五，它就五个步骤了、哦、所以这一个除烦恼恶业邪见是一，是第一道、啊、再来除欲觉慧觉害觉，这个是二，这个觉就是寻思了、啊、就是胡思乱想。再来清理觉是第三层的，然后第四呢就是善法觉，善法觉就是对善法的杂乱的思维了、哦、这也是障碍、哦、然后第五呢，于三摩地不为有形所持、哦、不被这一个家行所这一个拖住了。我们前面不是说有昏沉掉举的时候你要去处理它吗？当昏沉掉举被处理完之后没有出现的时候，你就不要再说诶有没有一直去看有没有昏沉掉举。你若不断这样去让心去过于警觉、哦、没办法得定的，懂意思吗、哦、就最后不为就是于三摩地不为家行所持、哦、不被这一些过度的警觉所这一个干扰所持，就是被他抓着没办法前进了、哦、可以了、哦、有这样的一个意，可以这样来理解、哦、所以这个是第五，所以有五道过程，那这样才能得极尽圣妙的三摩地，然后能够修得四禅六通、哦，也就是四禅六，三摩地就是四禅了哈、哦，才能够得圣妙的六通啊、哦。好，这二则是譬喻修定的，也是静心的譬喻啊、哦。修定就是静心修心。好，那接着导师有注意到南传也有类似的经文。导师就是要把所有他能够收集到的跟 修心有关这些经文，就收集起来，然后去看它。那看完之后，导师会看到一个现象。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南传真知部，还有二者批，这真知部把它圈起来。前面是出现在杂含，对不对？杂含相对应的南传的这一些经，应该是相应部嘛？他跑到真知部来了。可以了，导师已经注意到真知部，他后面会讲怎么回事，这就是导师厉害的地方。我们这样看完之后，就说哦，那修定就是修习，那有不同的这个不同的几道程序嘛，那导师要说明这一些内容，它到底是疗愈就近的，还是有另外的教学目的的，一般我们只看到说啊，这就是什么修心的步骤对应什么炼金的步骤，就这样子而已嘛，这每个人都会的嘛，细心一点就可以了，但是我们不会，就是导师后面所提的，我们接着往下看了，好，那去也其中有这个是在真知部第五就五级，因为所谓真知部就是有一法、二法、三法、四法，然后这个是五法的那一个章节里面叫做五级，五支品第23经，这是除去五种金属的这个锈，使纯金光泽，能用作种种装饰品。那这是譬喻除去心中的贪欲、嗔恚、昏沉睡眠、吊举悔，还有疑这五盖，吊悔，吊举悔就是吊悔，然后心得定，能引发神通，正得诸漏。所以不同的金属就是要譬喻要除去这个五盖的意思，金属的锈就是要除去五盖。然后再来就是这个字念缓，就是洗涤的意思，洗头、洗身、洗衣、磨净、炼金、无欲。那这个是在也是在真知部在三法的那一个章节当中的第70经，那这五个譬喻就是要譬喻修佛随念、法随念、僧随念、戒随念、天随念，那少了哪一个施，他这边只举了五项，然后能够修这五法呢，心能让心离染污而得清净。那这边的清净也比较是属于这个定的这样的一种，没有这些心的障碍，可以吗？比如说五盖之类的，心的障碍。好，我们看到647页。好，导师说离五盖是修禅定的必要方便，而修随念这些也是属于修定的法门，所以这些譬喻啊，就是譬喻心一层一层的去去除杂质的，都跟修定有关，有没有？导师要证明这一件事情。好，那修定与静心在佛法的发展中有了密切的关系，所以因此他们就被等同了。修心就是修定，修定就是修心。譬喻都是这样讲的嘛。就是修心，慢慢把不好的这一些对定有障碍的这一些内涵把它去除，对吗？好。最后导师要说，就是说 这些譬喻是什么样的一个教学、哦、那导师的这一个书啊、哦、他通常很常跟四悉檀做一个匹配、哦、就是说这些教学是属于四悉檀的哪一类的教学，也就是要他先要去确定这到底是疗愈还是不疗愈、哦、虽然经有这么说嘛、哦、这样说到底是疗愈还是不疗，他的教学的意义目的在哪里、哦、好，导师说杂安经的炼金玉是属于寄说的、哦、那寄说里面又分如来寄说跟弟子寄说，诶，你们有上过杂含经的这一个架构吗？哦，没有啦齁、哦。或者下一次待会稍微简单说一下齁、哦。我就这边导师把杂含齁、哦、他认为杂含是有三个部分组成的。修多罗、奇业跟寄说，这就是十二部经里面的前三个、哦、基本上不管是九分教、十二分，这分教大家听得懂吗？就十二类不同题材的佛的教导了、哦、有些是属于契经的这种题材的、哦、那有些是这个本生的，就是讲故事的嘛、哦、对不对、哦、就有十二种不同类别可以这样来讲，有时候又不一定是题材、哦、它就是文字的形式、哦、就是散文跟寄颂的形式，它也可以说是一种题材，契经是一种散文的形态、哦、那奇业呢，奇业基本上就是寄颂类的诗颂的题材、哦、还有寄说，所以导师他这一个透过他的研究、哦、也就是古代所说的所传下来的这一些传说、哦、那他最后比对出来，就杂安经是有三个部分所组成的、哦、修多罗、奇业跟什么寄说、哦、因为在杂含经现存的、哦、又有如来寄说跟弟子寄说，印象中、啊、就是又有这一个科目出来，所以其中有一部分他说是如来寄说、哦、就寄说这个寄说就是受记那一个字了、哦、记别的意思，所以它是属于寄说里面当中的如来寄说。好，那导师有把杂含它也可以跟四悉檀搭配、哦、因为它有几个不同的成分的部分组成的嘛、哦、修多罗基本上它应该就是对应第一悉檀的、哦、因为它都在讲五音颂啊、道品颂之类的嘛、哦、就是要修习止观的、哦、观无常无我和正涅槃的这一类、哦、那奇业呢可能比较是这个世界悉檀、哦、那寄说里面又有如来寄说跟这个弟子寄说，弟子寄说一印象中它就是对治悉檀的、哦、然后如来寄说就是为人生善悉檀、哦、所以导师突然跑出来杂含经的炼金玉属于如来寄说，什么意思？就是在杂含经里面这几类的这种不同题材或者是教学、哦、有修多罗、奇业跟寄说，它是在寄说的那一个类别底下的经文、哦、那这一个寄说底下又分如来寄说跟弟子寄说，那一些关于定的这些譬喻的内容又是在如来寄说下面的， 那如来即说导师认为他有去考察每一类教学当中，他大多数，因为他只能说大多数是属于这一类的，你不能说百分之百啦，懂意思啦。你修多罗有时候也会讲一些并不一定是出世间圣道的这些内容，有时候也会带到其他的嘛，懂意思啦。所以大多数来说，所以如来即说，然后再来导师又举了南传八利藏的这一些相关修定譬喻的经文，它都被编到哪一个部分？增支部。光是杂含它就可以跟四细谈搭配。然后四阿含又可以以它最主要的内容，因为比例不同嘛，虽然有修多罗、奇业跟即说，可能以修多罗为最主要的，那这个杂含又是对第一细谈，可以吗？中阿含配对治细谈，增支部或者增阿含对为人生善，长阿含对应世界细谈，所以不同的这个范围大小的，你光杂含经它也可以配四细谈，它有不同的部分嘛，那四阿含也可以配四细谈，那所有一切这个三藏的教典也可以配四细谈，不管你多大，四细谈含摄一切的教法，就是这四大类中去嘛，所有的教法都不出这四大类的一个宗旨，可以吗？西坛就是中去宗旨。好，那导师特别提到这炼金玉在杂含，虽然在杂含经中，但是它属于如来即说，这是为人生善西坛主要的教学目的。然后又这些在南传八利藏是编入增支部，增支部也是教学的主要意义是为人生善细谈，所以从北传的这个分法跟南传的分法都有一致的意义。什么意义？为人生善细谈，大家记一下。好，修心与修定相关，这才后来的佛法的戒定慧当中的三学当中的定学被称为增上心学，主要是要讲增上心学，就是定学就被称为增上心了，对吗？就是让心不断的提升进化的嘛。好，三增上学说一切有部编入杂含经的道品颂，那这个算是比较是第一稀谈的了，但是南传八利藏跟前面那一些炼金玉是一样的，都编在增支部，所以这些内容在不同的部派会有一些不同的分法，但导师这边主要是要说明在南传它通通被编到增支部，它应该就被认定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意义和属性了，它的属性应该就在南传这一个传承当中就被比较确定下来了。那在说一切有部它就是三增上学，它是配属道品，对不对？炼金玉它是配属在如来即说，这个道品颂是属于修多罗的部分，道品颂是属于修多罗的，跟前面的如来即说是不同的，所以导师都没有隐瞒对他不利的材料，懂意思了，这个就是说他觉得好像跟修定有关都会比较是在为人生善，但是在三增上学包含新增上学的这样 三乘上学在有部是被编在契经这修多罗的这一部分当中，但是呢增智部就没有跟就是说其有部采取同样的编辑策略，他还是把它放在这个增智部当中，那这是导师的暗示啦，说明就是修定啊，因为三乘上学还有会的嘛，所以他可以放在道品，那因为他又有修心的，他也可以放在为人生善的这一类啦，所以他的属性可以有不同的分法，好，那这边主要导师要说明，举的这些例子，只是要证明一件事情，为什么定跟心原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为什么会变成是一样的概念？就是因为这些有关修定的譬喻，这些经的起的这些影响。修定就是在练心嘛，把心慢慢的把这些杂质去掉，对吗？所以修心就变修定了，是这样子来的。本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嘛，后来变成是相同的概念，指相同的事情。修心就是修定。好，那接着若修心修定，那这些譬喻呢又引发了这个心性本净。所以这些经呢促成了两件事情，修心跟修定的等同。然后呢心性本净这样的思想被启发出来，这就是下一段要说的，就是同样都是这一些经的内容，那它启发了两件事情，修心就是修定，那因为这一个你在修心的过程当中，心可以慢慢的被把那个杂质去掉，变成清净的状态，表示它的本质是什么？清净的，暗示了，会给人家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因为你如果这个脏的东西，比如说是一个杂色的布，你再怎么洗就是杂色的，脏脏的嘛，你如果是白色的布，你虽然被弄脏了，洗一洗漂白水一搞，虽然杂色布漂白水一搞也是好像，但会褪色还是那个色还是多少会在啦，就这个譬喻让人家觉得就是你心的本质一定要是清净，你才有办法去除这些杂质之后变清净的嘛，懂意思，会引发这样的一种理解，所以导师这边就是在说明一步一步的本来是没有关联的，是不同概念变成结合，结合之后也没有说心本来是清，它就有杂染，有善有恶嘛，对不对？有杂染有清净的嘛，就都有嘛，但是又通过这些譬喻好像虽然两种特质都有，但是清净是本质，杂然是可以被排除的，对吗？就又这个慢慢又引发出这样的一个理解，所以你会看到导师很善巧引导我们，这些教法本来没有关联，它为什么会慢慢的对就被串在一起，都是这一些譬喻来的。好，我们今天的课程时间差不多，我们先到这边，那后面的部分呢，我们下一次再继续。好，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